各位伯父伯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江陵期的第一个主日，刚才志成牧师也将江陵期的意义介绍了，教会的周报短文也有在今天这个机会介绍。在教会52个礼拜的年历当中，从圣诞节前四个主日开始，为了预备信徒们能够在圣诞夜之前的，在圣诞夜之前预备在圣诞夜纪念耶稣来到人世间，将它定为江陵期。所以如果是圣诞夜前第四个主日开始的话，这一个预备的时间是大约三到四个星期。但是上帝如何预备这件事情呢？用了千年的时间，用了上千年的时间。不但时间如此的长，而且你发现这一个降临跟神的恩惠、跟神的拯救、跟神的独生子降临来到这个世间，有一个很有趣的两个层面。一般我们想到神的恩惠降临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不论是讲到老天爷或者是上天，如果要来帮助我这个在地上挣扎的人，我们第一个的最自然的就是一个垂直的层面，从上而下纵的层面。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九节也这样子说，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里讲到耶稣升上高天之后掳掠的仇敌。保罗在那里说，既然说是升上，岂不是先需要降下吗？所以这个纵的层面、垂直的层面，是我们人对于上天如果要恩待我这个人一个很自然的反应。突然发生的事情，从上而下。我小时候我记得读过的一个有趣的故事就是这样子。一对老夫妻非常的善良，但是偏偏是在一个邪恶的社会里受尽了地上的恶霸的欺凌。这一对老夫妻家里面的院子里面种了桃树，有一天他发现他们的桃树里面有一个桃子，不知道为什么不停地长不停地长不停地长，一直长得比其他的桃子都大，有一天长到大到一个地步人都没有办法抱起来，突然之间这个桃子裂开，从下面跳出来一个小孩，身上还穿着肚兜。各位知道谁来了吗？桃太郎来了，拯救这对夫妻，拯救人在这个邪恶的社会里面被欺压，垂直的层面从上而下。但是今天你发现上帝的预备是一个具备平行的层面、横的层面。而我们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六节的家谱，就是提供了一个高浓度、高压缩的横方向的预备的描述，就是家谱里面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名字，有些我们熟悉，有些我们几乎完全陌生，但他们环环相扣，衔接在一起，然后出现了耶稣基督的故事。而今天在这些人当中，我说四个女人的故事，严格说起来应该是五个女人，在这里面所记得几十个名字里只有提到五个女人的名字。但是当第五位出现的时候，降临将要临到跟降临，上帝平行的预备的这个坐标跟上帝裂天而降，把他的恩惠活生生的刺下来，这个垂直的坐标就焦聚在第五位妇女的身上。所以今天既然是江陵期，我们就只讲前面四位女人的故事。 第一位，
他的名字叫他玛，
打头阵的，却极为陌生。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熟悉这个故事。打头阵的，我们却很陌生，很少被拿出来讲，几乎不愿意讲。在上个月之前，上个月在休斯顿惨受台风摧残之后，发生了一个为人说，也就是在今年让休斯顿的人稍微得到安慰。什么事情啊？就是休斯顿的职棒队太空人队终于在成立这个队将近60年漫长的时间，终于拿到世界杯的什么冠军了，让休斯顿的人略得到一些安慰，好像在很多的灾难当中稍微找到一点点好消息。纠缠了七场的比赛，每一场的比赛派出来，第一个派出来的投手都是什么投手？王牌投手嘛，对不对？你可不可以想到哪一个队说第一个出来打头阵的是一个从来没有人听过不晓得这个球员的资历的，而这一位打头阵的我们却极为陌生。也容许我借用一下我们中国人文字的特色，提到此人的名字你就不想再继续介绍下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讲到一个人的人生的时候，当我们了解一个人他的有关他的人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提到一个人工作、家庭、为人、身高、体重等等，很自然的我们就会在这个人的名字后面用所有格或者属格，就是加一个什么字啊，就加一个的。我的圣经，詹宏的眼镜。而在各位投影荧幕面前的名字加上一个的之后，你后面不论说什么都是骂人的，都是难听的，都是粗俗的，都是低劣的，难以启齿难为情的。他是犹大的儿妇，他的丈夫儿死了之后，儿的弟弟厄南又娶了他为妻。学者想办法把这件事情把它低调处理，说在中东的文化，古老的文化里，当有一个人无后，当有一个人娶妻无后之后，若是在还没有后代子孙之前就去世的话，文化里面会让那生还的妻子能够改嫁给家里面其他的兄弟。没想到厄南又死了，死了之后犹大把他打发回家，告诉他说小儿子长大之后再把你娶回来，却不兑现这个事情。所以当这个女子知道犹大家的小儿子已经长成，而却迟迟的不让他在自己的娘家寡居回到夫家时候，他就乔装妓女与犹大同房，生了双生儿。这是他的人生，这是他的故事，记载在创世纪38章。难怪我们时代不愿意讲这段故事，难怪我们时代不愿意讲这段经文。有一个叫做 Herbert Leupold 的，
他写创世纪的注释书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创世纪38章是一章毫无任何教导价值的经文。我想如果路德对于雅各书被收集在圣经里面心里面觉得不舒服的话， Dr. Leupold 若是可以的话，我们有时候读书读到一段我们不喜欢教科书读不懂的，我们就把它怎么样，没有人敢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他的人生，单单这样子标题式的把它列出来，我们都觉得很难为情了，我们都觉得很不堪入目了，这样子羞耻的事情怎么会容许它发生，为什么要记载在圣经中呢？各位，我告诉你，我今天只是把它标题式的提出来，你如果有一点勇气的话，你自己去读创世纪38章，因为那里不是像我这样子几句话就交代完了。当恶男娶了这个嫂子之后，知道生下的孩子不是自己的后代，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跟这个嫂子发生性关系，但圣经上描述他如何的使这个嫂子不能够受孕都写下来了。犹大怎么能够允许这么丢人现眼的事情在自己的家里发生？创世纪38章写得很清楚，讲到犹大有一天到了剪羊毛人的那里去，什么意思？就是当时的社会里面，市集做生意的地方，做买卖的地方，这些人都不是一般人有资格去的地方，他到那个地方去，因为他心里面打算着其他的买卖。然后他就看到这一个用布蒙着脸的女人，就向他提出一个 proposal。但是犹大没带钱，也没有信用卡，也没有支付宝，所以当他被问到说你怎么付钱的时候，他说我等下叫我的仆人把一个羊送给你，作为这个交易的代价。他得到的回答是，请你把你的印，把你的袋子，把你的手杖交给我，作为一个当头，好让我知道将来去跟谁那里要这个买卖的价钱。所以当有人告诉犹大他的媳妇肚子大了之后，他就大怒说，来人啊，把他拉出来烧了，要把它烧掉。然后就得到人带回来说，这个印，这个袋子，这个账的主人是谁，就是腹中孩子的父亲。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很让人困扰，就是在创世纪38章犹大所说的话，犹大就说他比我有义，他比我更有公义，他比我更有正义，他做的比我更对。哎呀，我不知道你们小组查经的时候查到这一段，你们怎么解决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比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难堪、更难为情的？我也劝各位，你们如果查经查到这一段的时候，也不要太花功夫想要找出什么神学的奥秘来。我觉得这是一个人在自己的黑暗暴露之后，在自己道貌岸然的假面具活生生的被扯下来之后，他的自我的嘲讽。第二个是拉合的故事，在约书亚记第二章。哇，这就好多了，因为我们对这段故事就晓得，这是在以色列人要攻打耶利哥之前，耶利哥城中一个外邦女子隐藏窥探耶利哥的两个以色列的探子的故事。
哎呀，我们对这故事，哎呀，好多了，有好多教导我们的教训，因为我们从这里发现，就连外邦人都能够悔改，都能够从自己多神崇拜的这个情况里面得到释放，得到赦免，而能够认识独一的真神。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外邦人都有机会能够悔改回转，而且上帝也真的纪念他。但是各位，你知不知道在圣经里面，旧约中，也就是在约书亚记里面，五次提到拉合的名字，四次附带着妓女两个字。五次提到拉合的时候，事实上唯一提到拉合的名字没有用妓女来描述的，是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三节，那里说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合，只有那一次没有附带这个。在约书亚记第六章，在这一位女子已经证明她对犹太人所说的话是忠实的之后，三次提到拉合，都还用妓女两个字来附带。或许我们说这是旧约的时代，新约一切都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刚才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五节这里说，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我给大家看圣经里面其他新约里提到拉合的名字唯一的两段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一节，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另外雅各书第二章二十五节，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你们发现这个人的名字跟这一个我们觉得很羞耻的两个字好像分不开关系。我也借用一下我们社交生活中的一个习惯，当然现在年轻人已经很少这样子了，但是你在工作的场合里有时候认识了一些人，大家会交换名片。哎呀，我就把我抽屉里的一些过去这么多年来接触到一些，不管是回台湾或是有些人到我们教会来访问的，你把那些名片拿起来看，副院长、社长、总干事、总经理、教务主任。哎呀，有一天我拿到一个名片，上面一样啊，妓女。好像有一些人他很想忘记自己的过去，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很想把一些羞耻能够改变掉，你很想把一些幽暗能够去除掉，却好像名片上这两个字隐隐约约的印在那里。这是第二个女人的故事。第三个是路德。路德故事就是在士师记后面的路德记里。他是摩亚人，他是以利米勒纳尔米的儿父。一个小小的书卷路德记夹在两个很长的书卷中间，士师记跟撒母耳记。我也在这边要问一下，是不是路德记也可以被拿来当成纳尔米记？你们自己回去再仔细的读一读。我们对于路德的印象就很好了，对不对？我们说他孝顺，对他的婆婆非常的孝顺。 我们说他贤惠，我们说他是有信德的人。因为当拿尔米要他回自己的莫雅的家乡的时候，他不肯，他也跟拿尔米说，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哎呀，我们从这里我们就发现这是一个有信德的人，而且这是一个勤劳的人。当他们回到以色列的时候，当这一位寡妇带着一个外邦娶的媳妇回来，苟延残喘的社会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女子照顾她的婆婆，甚至于到外面辛勤的工作，大太阳底下辛勤的工作，我们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我第一次听到路德记讲，就是在我信主后不久的那个教会听的。那天当那个牧师一开始讲他讲到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大纲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我该怎么听了。因为他就讲，他说路德记就是教导我们基督徒妇女如何作为一个敬虔孝顺又贤惠又有信德的妇女。我一听我就觉得我就凉了半截，因为我是个男人。各位知不知道莫雅人的来源？莫雅是罗德跟他的大女儿乱伦，在创世纪19:37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莫雅，就是现今莫雅人的始祖。这就比犹大跟他玛那段故事的羞耻更严重了。因为那段故事是姻亲而产生的羞耻，定义为乱伦，这是血缘，这是第三位女子的出身。不但如此，你再去读路德记小小的书卷3:3，我念给大家听。这是她的婆婆告诉她有一天晚上要做的事情。因为路德已经跟着波阿斯他的仆人跟使女捡在禾场上掉下来的麦穗好一段时间了，她的婆婆告诉她下面这一段事情：你要沐浴膏抹，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这是一个什么光景？沐浴膏抹，换上衣服，也就是说把你自己搞得香喷喷的，等他吃喝完了，重点是喝，让他喝够了酒，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这是一个什么光景？如果有人撞到这件事情问他说，路德啊，你在这里干嘛？肯定不是一对一门徒训练。这是第三个妇人的故事。第四个，最后一个，没有名字。在马太福音1里面没有名字。我们都知道他的故事，他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他的名字叫八十八。这是什么故事？不提他的名字，我也在想，我可不可以也借着这一个不提他的名字，稍微让大家看到这第四位女子的人生。不要讲他的名字，嘘，不要他提他的名字， 因为当人听到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会有反应，如果有人叫张宏，我就说诶干嘛，对不对？有人叫我，我一定想知道干嘛，有人在找我。但是在这里不要提他的名字，因为不但是一个羞耻，而且很危险。讲到这位妇人的时候，圣经上有这样的记载，说她的容貌甚美。各位，圣经里面被提到说美的女人是不多的，不像今天 internet 媒体到处都有人觉得自己长得很美，所以照了很多自拍放在这个荧幕上。圣经里面被说为美的女人不多，美到什么程度不晓得，但是很危险，因为她没事就会在大白天跑到露天的阳台上去洗澡，危不危险？你要看你是问姐妹还是问弟兄了。这是她的故事，被一个年龄可能可以做他父亲的男人大卫，一国的君王，夜间叫进寝宫，怀孕之后就眼睁睁的看着自己不知情的丈夫一步一步的走进大卫设的网罗，死在战场上。这些伤天害理的、污秽的、不登大雅之堂的故事，让我们觉得眼耳不要听、眼目不要看的故事，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降临期之前我们读到的故事。他玛、拉合、路德、拔示巴、耶稣基督，我们想把前面的故事都擦掉，我们想把它盖起来，我们不想听这些故事。美国人说 swept under the rug， 把一些肮脏污秽的东西，把地毯掀起来，把它扫下去之后，地毯一盖就看不见了。把它擦掉，把它擦掉，把它盖起来。或许擦掉这个，掩盖那个，遮下这一个。等到后面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只是一个点缀性的故事，就好像圣诞树上一个小小的灯泡，亮或不亮无所谓。或者我们可以另外一个选择，我们可以勇敢的、很诚实的、不虚伪的看这些故事，而看到人性的共同在这些故事里。请问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美国的国会议员、新闻主持人、主播人、社论专栏主持人所爆发出一个又一个骚扰妇女的事件？这些事情遮得起来、盖得掉吗？或许只有在我们勇敢的、诚实的、不虚伪的看到这些故事里面人性共通的嘶喊、共通的悲惨，等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那是不同凡响、扭转乾坤、翻天覆地的故事，化腐朽为永生，转羞耻为荣耀。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 ，all in all。感谢你
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事情，带着期盼的心仰望前面的日子，直到你再来的时候，奉耶稣的名，阿们。